有研究显示，雇主聘用员工的时候，很多时都会无意识地对某些申请人存有偏见，无形间影响他们选择哪个成为最后成功受聘请的申请人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澳洲统计局决定彻底地改革他们的招聘过程。他们将申请人的某些资料隐瞒，不被甄选申请人的团队知道，用这样的方法去甄选申请人，最后得到的结果有很大的启示。澳洲统计局的 Samantha Palmer 说，他们的机构不满他们机构内女性持高级职位的比例。Palmer 说，
Our level of gender equality in our agency was well behind where it should be. So in our senior executive service,
我哋嘅机构喺性别平等一环上有好大嘅改善空间，现时大大咁落后于应该达到嘅水平。喺我哋嘅高级行政人员之内，只有21% 系女性。就系因为咁嘅原因，佢哋呢个机构就决定彻底咁样改革佢哋嘅招聘过程。统计局一共登了19个招聘广告，招请19个高级职员。收到申请之后，他们将申请人的姓名、性别以及其他可以辨认身份的细节隐瞒。招聘人员就要在没有这几方面的资料的情况之下甄选申请人。该机构亦都十分重视要照顾到有家庭的职员，提供弹性工作时间和留在屋企工作的选择。运用这个这么不同的甄选模式，最后成功受聘的19个成功申请人之中，有15个是女性。Samantha Palmer 说，就是因为这一轮的招聘程序，他们机构在短短几个月内，女性高级管理层人数增加了一倍。Palmer 说，
We did some training right across our panels and our management on unconscious bias.
在推出这一轮招聘之前，我们为我们的招聘团队提供了一系列的培训，去确保他们明白到无意识偏见的存在，希望他们有意识地确保他们选择申请人的时候，不要被这些障碍和偏见影响，特别不要因为那些原因而阻止女性受聘成为我们机构的高级管理层。根据一份在2012年牛津经济及统计简报公布的澳洲国立大学研究显示，雇主有时候对申请人的姓名都会有偏见。在那一个研究当中，他们收到超过4000个虚构的入门级职位申请。五大族群的一些常见姓名和英美白人常见的姓名被针对性地受测试。研究显示，如果申请人的名字是和某些族群有关，他们普遍需要比白人申请更多职位才有面试的机会。澳洲土著要多提交 35% 的申请书，申请人如果拥有中文名的话，要多提交 68%。 意大利名申请人平均要多提交 12% 申请书，而拥有中东姓名的职位申请人就要多提交 64% 的申请书。澳洲多元文化委员会首席执行理事 Lisa Ennis 说，澳洲统计局的这次突破性招揽过程证明到，无意识偏见损害求职者的机会的同时，亦都是机构的损失。很多人才就这样流失了，机构亦都错过了招聘最佳人选的可能。